From the conferenc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这一场会议被转播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普尤浮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代会长将会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We welcome you, brethren.
我们欢迎各位兄弟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这场大会由多默曼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聚会。大会内容会透过卫星转播传送到世界各地的圣职持有人观看。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普尤浮传教士训练中心圣职诗歌班演出和提供，指挥是杜格拉斯·布伦奇利和莱恩·艾格特，管风琴的司琴是理查·艾洛特。诗歌班将会唱《听各国请听》，为这一场圣职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70元马可士艾杜海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dear and kind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慈悲天父，喺个大会开始之前，我哋耷低我哋嘅头，感谢你，俾我哋嘅慈悲。我哋亦都感激，有圣职。
We recognize it to be a great blessing and privilege to have it available unto us this day.
我哋嘅荣幸，喺今日。
We are thankful, Father.For the guidance of living prophets,
seers, and revelators.
At the start of this session, we humbly ask for an outpouring of thy Spirit, so that all those who speak unto us today will do it in a powerful manner, according to thy
desire.
Those of us who will partake of these words will feel greatly impressed in our hearts and influenced in our minds,
so that we gain
the strength and courage to commit ourselves to improve our lives according to the inspiration and instructions received today, so that we may become better servants unto thee forever. We pray for these thing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for these thing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而家会唱。之后我哋十二使徒定一组嘅罗素纳尔逊长老将会为你讲道。之后由七十元嘅派翠克海荣同埋黄安尤希达长老讲道。
My beloved brethren,
我亲爱的兄弟，我们今晚很多不同的地方共聚一堂，美好的全职传教士亦都在我们中间。我想邀请所有的全职传教士，大家站起身，你们在哪里都站起身吧。长老、传道部会长、成员，我们很感激你们，我们多谢你们，我哋爱你哋。好啦，请坐啊。我哋都需要经常提醒自己，我哋点解会有全职嘅传教士呢？就系因为主赐俾我哋一条诫命，佢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耶稣基督圆满福音已经从复兴了，很多的诫命已经重新赐予，这条诫命亦都是其中之一。传教士的服务方式和新约时代相同。使徒行传记载了主结束尘世传道之后，使徒和其他门徒早期的传道工作。我们里面读到大数人扫罗奇妙的受洗和归信。他之前一直是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并且迫害刚刚成长的教会的成员。从一开始的迫害的教会的扫罗，变成归信的保罗，主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使徒行传最后的十五章的记载，就是关于保罗和他的同伴传道的工作。保罗写信给他最信任的同伴之一，亦即是年轻的提摩太，信里面这写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洁净上都作信徒的榜样。这个劝告在今日仍然有效的，就好像当时一样。这个劝告适当用于在我们的全职传教士上，亦都适用于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无论是全职的传教士或者是成员，都应该做耶稣基督信徒的好榜样。全职传教士大约有52,000人，在全球340个传道部服务。他们是主的信徒，亦都是主忠心的仆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去邀请他人归向基督，藉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大多数的传教士、全职传教士和提摩太一样，都是年轻的男性。我们有些传教士是姊妹，亦都是年长的传教士都有。我们爱每一个传教士。传教士的服务就是令神的儿女的生命变得更加好。天父爱他每一个儿女，因为他毕竟都是他们的父亲。他想他最伟大的恩赐，亦即是永生，赐给他的儿女。传教士无论去哪里服务，都会为这些事情做见证，因为这样的事情可以帮助人培养对主的信心、悔改、受洗、接受圣灵、接受圣殿的教义，并且忠信这样持守到底。神的事工和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亦都是每一个传教士神圣的事工和荣耀。我们需要更多传教士，更多配称的传教士。主在尘世传道期间跟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敬爱我们的多马孟宣会长在今朝的总会教友大会里面做了一个深深的恳求，恳求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男青年为传道服务做准备。我希望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家庭都听从整个的信息。在他的信息里面，我们都加上我的信息，希望我们的祝福都会临到我们的家人里面。在我家里面，仔女、孙仔女里面有49人曾经做全职的传教士，亦都看到他们的祝福。这个数目也会继续增长。 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每一个传教士所培养出的增长的智慧、成熟的判断力和充沛的信心。他们就好像先前很多世代一样，着手为神服务，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传道服务已经帮助他们塑造了自己的永恒命运。保罗这个作信徒的榜样这个劝告，亦都同样适用于教会的成员。大多数的成员从未做过传教士，亦都可能未会做不会做全职的传教士。但是所有人的成员都可以做传教士。这样的讲法令我记得有一件好笑的事情。传教士训练中心有一个大操场，上高有一个牌写着仅供传教士使用。其他人亦都想用这个操场。另外又挂了另一个牌，上高写着每个教会成员都是传教士。每个成员都可以做信徒的榜样。兄弟，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的教导来生活。你们能够有守洁心清的生活，你们能够在自己的容貌上刻上神的形象。你们的好行为会很明显地被人看得到，主的光可以在你们的眼中散发出来。有这些这样的光，你就好好地做好准备，可以面对世人的问题。使徒保罗这样劝告，使徒彼得这样劝告，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你的答案应该要有热诚和喜悦，亦都要和 提问的人息息相关。记住，那个人亦都是神的儿女，神好希望他有资格获得永生，有朝一日回到他的身边。你可能就是开启他救恩的门，帮助他了解耶稣基督教义的人。在初步回答之后，请准备采取下一个步骤。你可以邀请啲朋友同你一起回教会。我哋好多朋友并唔知道佢哋喺我哋嘅教堂系欢迎佢哋嚟嘅。你们来看是救主想要所有更了解他的人提出的邀请。这个邀请他们会被邀请他们和你一起出席星期日的聚会，或者参加教会的社交和服务的活动，会有助消除他们错误的迷思，令他们和我们一起的时候会觉得更自在。身为教会的成员，请主动这样接触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亲切这样跟他们打招呼。每一个星期日，至少向一个你以前不识的人伸出友谊之手。而每一个每日里面的生活，都要努力地扩大自己的友谊圈。你可以邀请一个人来看摩尔门经，并同他解释这本书不是一本小说或者一本历史书，它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目的就是要犹太人和外邦人确信耶稣是基督，是永恒之神，他要向万国显示他自己。这本书有一个力量，使真心寻求真理的人内心感动，并且提升他们的生活。邀请你们的朋友看摩门经吧。先知约瑟斯密曾经说，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亦都是我们的宗教的共心石。人若遵从其中的教训，比遵从任何其他的书更难接近神。摩尔门经教导耶稣基督的赎罪，摩尔门经是神的工具，用来实现他在古代的应许，亦都即是在末世聚集失散的以色列人。好多年前，我有两个同事，一个护士和他做医生的丈夫，问我为什么我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然后之后我回答说， 因为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将我的摩尔门经借给他们，邀请他们看。一个星期之后，他将我本经文还给我，然后很客气说多谢了。我说多谢了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如果真的看过这本书，完全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你没有看到是不是呢？请拎回这本书回去再看完，然后之后才还给我。他们承认以前只是捡了几页，于是接受了我的邀请。当他们将这本书还给我的时候，流着眼泪跟我们说，我们已经看了摩尔门经，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我们想知道更多。他们真的学得更多，而我更有幸为他们两个施洗。同人分享福音的另一个方法，就是邀请朋友来到家和全职的传教士见面。传教士已经蒙召唤，准备教导福音。你的朋友在你的家里面会觉得很自在，又有你们不断的鼓励，于是就可以展开他们在救恩和超生的旅程。主说，你们蒙召唤促成我选民的聚集，因为我的选民听我的声音，也不硬起他们的心。经文教导我们说，还有很多人只因为不知道到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这个是不是你的机会啊？你能够成为帮助他们找到真理的门徒。在今日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有令人振奋的新方法去做传道工作。你可以邀请朋友到邻居和邻居留站新网站 mormon.org。如果你有部落格或者线上的社交联网，可以将你的网站和 mormon.org 连结。你可以在里面建立个人的档案，每一个档案都有信仰的表明、个人的经验和见证。因为是一个新的功能，所以这些档案大部分就是英文，其他的语言的档案会陆续提供。这些档案可以有长久深深的影响力。两个月之前，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查克，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路易西安州里面的电视上看到 Mormon.org 的广告。他连线到这个网站，教会的成员的档案深深吸引住他。他在我们的网站发现一个连结，再有他可以在哪里参加教会聚会的资料。之后的一个星期日，他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参加教会的聚会，认识了那个支会的成员，然后就很高兴参加了整整三个钟头的聚会。之后他就被邀请去一个成员的屋企吃饭，之后亦都上了第一个传教士的课程。没两个星期之后，他就接受洗礼，证实了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欢迎的柴克，你在听紧啊！每一个好榜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成为有效的成员传教士，成员和全职的传教士可以携手合作，将福音的祝福带给他们所爱的朋友和邻居。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属于以色列的家族的，就好像所应许所说的聚集一起，这个就是为基督第二次来临做准备的其中一环。他要我们每一个人确信这样为信徒的榜样。我知道神是活着的，耶稣是基督，这间是他的教会，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斯密约瑟斯密是这本书的翻译者，亦都是最后福音期的先知，多马万孙是神今日的先知。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今晚我要分享安慰和治愈人心的信息，给所有感到孤单、被遗弃、 失去内心和意念的平安，以及感觉绝望的人。在救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找到完全的医治和平安。在我还是个七岁男仔的时候，我住在阿拉伯半岛，我的父母经常提醒我要时时刻刻着鞋，而我亦了解当中的原因。我知道鞋是会保护我对脚，以免被出现在沙漠可以整伤你的事物，例如蛇、蝎子和荆棘。由于朝早上在沙漠露营一晚之后，我想去冒险，但是我觉得着鞋实在太麻烦了，所以我就决定不着鞋了。我跟自己说，我只是去行下啫，而且就在营地的附近，所以我没有着鞋，我只是着了一对拖鞋。我跟自己说，拖鞋都是鞋的一种。讲真，有些什么事可以发生呢？当我在冰凉的沙地上行的时候，就在拖鞋里面，我觉得有些好像荆棘的东西在我的脚板底。我向下望一望，就见到不是荆棘，而是蝎子。在我注意到这只蝎子，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被刺的痛楚开始由脚升到上小腿。我捉住小腿上面，想阻止灼痛的感觉蔓延。我大嗌救命，我的父母由营地那边跑过来。当我的父亲用个铲整走那只蝎子之后，和我们一起露营的成年朋友英勇地尝试将毒液在我脚上啜出来。在那一刻，我以为我会死。在我喊的同时，我父母送我上车，开车后高速地穿越沙漠去到最近的医院，车程超过两小时。那些渗透我整只脚的痛楚真的很难受，在整个路程里面，我不断想我死定了。不过当我们最后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向我保证，只有 BB 仔或者严重营养不良的人才会因为被蝎子刺到而有生命的危险。他帮我打了麻醉药，令我的脚失去知觉，亦消除了痛的感觉。不用24个钟头，我就再感受不到蝎子刺痛的感觉。但是在这个经验，我学到有力的教训。我一向都知道我的父母跟我讲着鞋的时候，他们指的并不是拖鞋。我当时已经够大个，应该知道拖鞋并不是好像鞋一样能够提供一样那么好的保护。然而在沙漠那朝早，我没有理会我明知是对的事，我没有理会我父母反复教导我的事，我又懒惰又有些反叛，并因此而付出代价。当我现在向你们坚定的男青年、你们的父亲、教师、领袖和朋友讲道的时候，我要感谢各位努力成为主所需要和想要你们成为的人。但是我亦以我作为男仔和男人的经验向你们见证，忽略我们知道是对的事，无论出于懒惰或者是反叛，都会带来不想要和伤害灵性的后果。当然那只蝎子最后并没有拿走我的生命，但是它造成我和我父母极度的痛苦和忧虑。如果这件事可以发生在我们福音的生活上的话，我们一定不可以用懒惰和反叛来回应。身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成员，亦身为圣职的持有人，我们知道我们立约遵守的诫命和标准。当我们选择另一条不是我们知道是正确，我们的父母和领袖所教导，以及透过圣灵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所证实的道路的时候，就好像穿着拖鞋在沙漠上面行，而不是穿着鞋。我们到时候就会为自己的懒惰和叛逆的行为找藉口，同埋跟自己说，我们其实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什么是那么紧要，稍微在铁杆上松一松手都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或者是安慰下我们自己，说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啦。甚至有些人做些更坏的事，反正我们都不会受到不良的影响。我们会说服自己说，我们是这项规定的例外，所以不受违规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全心拒绝完全服从，就好像宣讲我的福音里面所讲的，我们没有全心爱主，然后我们就会受到痛苦。经文教导我们主要人的心，我们被命令要爱主，并且要尽我们的心侍奉祂。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回到祂的身边。 摩尔门经入面的安泰尼菲利海人放低战争的武器，将他们深深地埋在地下，立约永远不再拿起武器攻击他们的兄弟。但他们所做的不单止是这样，他们成了一个正义的民族，因为他们放下作乱的武器，不再与神为敌。他们的归顺是几咁完全呢？他们的归顺是非常深入的，以致他们从此没有叛离过。但是请大家记住，在他们归顺前的状态，他们在处于经文所谓的公然反叛神的状态，他们作乱的心令他们被判定为处在一种与幸福相反的状态下，因此经文说他们与神的本性相违。当他们放低作乱的武器，就有资格得到主的医治和平安，而我们同样都可以这样做。救主保证，如果他们不硬着心也不硬着颈向反对我，他们必回转过来，我必医治他们。你和我可以接受他的邀请，回头悔改，全心全意归向我，我也会医治你们。相对于这种神奇的医治，经文说，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或满足我们的骄傲，或我们虚妄的野心，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而我们会是孤单一人，用脚踢刺与神作对。各位兄弟，只有在我们来到那位伟大的医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找到医治和解脱。我们必须要放低作乱的武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放低我们的罪、虚荣心和骄傲。我们必须要放弃跟随世人，以及被世人尊敬或者赞美的欲望。我们必须要停止与神作对，反而要毫无保留地将全部的心交给他。到时他就能够医治我们，亦只有是这样才能够清除我们的罪所释放的毒液。因为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雅各富士德会长曾经教导，当服从变成我们的目标，他就不再是一项令人烦恼的事。服从成为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服从带来真正的自由，我们越服从的话，我们就会越自由。上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位92岁的老人，他曾经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次重要的战役，他三次负伤都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坐在吉普车上的时候被地雷炸倒，个司机被炸死，他学习到要在地雷的地区生存，你必须要绝对这样跟着之前的车留下的轨迹，向右或者向左偏离少少都可能，并且确实可以足以致命被炸死。我们的先知和使徒、领袖和父母不断地指出，我们必须要跟随的路径，以免我们的灵魂遭受毁灭性的爆炸。他们知道哪条路是安全而且没有地雷或者没有蝎子的，他们不屈不挠地邀请我们要跟随在他们的后面。有很多毁灭性的陷阱引诱我们离开正道，在互联网或者电动游戏入面的信息堕入毒品、饮酒、色情或者不道德的行为，会令我们直接走向爆炸的危险。向左或者向右偏离我们面前安全的轨迹，不论是因为懒惰或者反叛的心，都会导致我们灵性生命的毁灭，而这个规则是绝无例外的。如果我们现在偏离正道，我们可以重新纠正，重回正轨，亦可以重获我们的喜悦和内心的平安。我们会发现回去没有地雷的道路所带来的极大解脱，没有人可以在地雷区找到平安。我们的救主是和平之君，是伟大的医治者，他是唯一能够真正清除罪的刺痛和骄傲的毒害，将我们作乱的心转变为归顺立约的心。他的无限赎罪是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他以复活基督的形象施助尼非人的时候，曾经给尼非人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对你和我都仍然有效。他说， 你们之中有没有患病的？带他们到这里来。你们有没有跛足的、失明的、有缺陷的、残废的、患麻风的、干枯的、耳聋的，或有任何病痛的？带他们到这里来，我必医好他们。你们每个人都还有机会，可以改变，可以回头，可以要求慈悲，归向各位有医治能力的唯一圣者，你就会找到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ne morning,
一个早上，有个家庭如常齐集研读经文。在集合的时候，爸爸觉得有点不对路，有些人似乎不想参与。他们做完家庭祈祷开始研读的时候，爸爸发现有个女儿没有带经文来，于是请她回去房拿经文。她不想回去房，好像过了好耐咁长嘅时间，佢翻嚟坐低话：我哋而家要一定要读经文咩？爸爸觉得撒旦正在制造问题，唔想佢哋做家庭研读，所以企图冷静咁话：系啊，我哋而家要读，因为呢个系主希望我哋做嘅事。呢个女就回答啦：但系我而家唔想读。这个爸爸终于失去了耐性了，提高声音说：这个是我的屋企，只要在屋企里面就要读经文。爸爸的语气和声线伤了女儿的心，他拿起经文离开屋企人，就跑回屋企，将门砰一声关了上来了。经文研读就在这样感觉不到有和谐和爱的情况之下结束了。爸爸向主寻求帮助祈求，他知道他冒犯了天父的一个女儿，他自己所爱的女儿，他恳求主希望恢复屋企里面的爱和和谐，让他能够继续一起读经文。他祈祷的时候心里闪过一个想法，去讲对不住，他继续恳切祈求，请求主的灵回到家里面。这个想法就出现了，去讲对不住了。他继续地祈祷，希望灵能够再次回到来。这个想法又再出现，去讲对不住了。他真的想做一个好的爸爸和做啱的事，于是他起身走去女儿的房，轻轻敲门，没有反应。他轻轻将门打开，见到他的女儿在床上哭着，他跪在女儿的身边，轻声地说：对不住，我为刚才的事向你道歉。后来从这个女儿的口里面讲出了希望这个父亲学到的事。父亲再次说：对不住，我爱你，不想伤害你。 他停止哭泣了一阵，静静过了之后，他拿起经文开始翻阅一些章节。这个爸爸看着那双美丽纤细的双手，一页一页翻着经文，他找到他要找的经文，慢慢地用温柔的声音念读出来：因为自然人是神的敌人，自亚当坠落时起如此，将来也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顺从神圣之灵的劝告，脱离自然人，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 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跪在床边的爸爸感到一阵羞愧，心里面想，这段经文不是就是写给我看的吗？女儿真是教了我重要的一课。女儿望着爸爸说，对不住，对不住爸爸。这个时候爸爸才明白女儿并不是读这节经文给她听，而是读给她自己听。她张开双臂拥抱女儿，在这个和解的美好时刻，神的话和圣灵带来了爱和和谐。女儿记得自己在个人经文研读时读过这节经文，打动了她，被她心里面燃起了圣灵之火。各位亲爱的兄弟，我们的屋企应该是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家的神圣性只有圣殿能媲美。自然人在我们的家是没有地位的，自然人会遮盖他的罪，或满足他的骄傲、虚妄的野心，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对人类儿女的灵魂施行控制、统治或强迫。看啊，诸天就退出，主的灵迫上，当其退出后，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我们持有亚伦伦或者麦基洗德圣职的人，应当一直谨记，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藉圣职来维持，唯有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藉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地大幅增加。我们努力奉行这些基督般的特质的时候，纷争就会离开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你们也要宽恕彼此的过错。我实在对你们说，凡在邻人表示悔改时不宽恕邻人过错的，就把自己带向罪罚了。
I am sorry.
对不住，对不住爸爸。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教导我们怎样在家里营造和平气氛。他教导我们要顺从，换句话来讲，就是要服从主的旨意和力量，去说对不住。他教导我们要温顺，换句话来讲，就是要脾气温和、温柔、彬彬有礼，不轻易发怒或生气，柔软，即使被人伤害也会忍耐。他教导我们要谦卑，换句话来讲，就是要谦恭、谨慎、温顺、顺从，不骄傲、不傲慢、不自大、不过于自信。对不住，我为刚才的事向你道歉。他教导我们要耐心，换句话来讲，就是要 能忍受不愉快的个性，不抱怨也不苦恼，或者是忍受伤害或被人冒犯时，也能保持宁静。他教导我们要满怀爱心，我爱你，不想伤害你。是啊，他教导我们要脱离自然人，我的亲爱的兄弟。就好似故事里面去寻求主帮助的爸爸一样，是啊，就好似爸爸用爱的臂膀拥抱女儿一样，我们悔改的时候，救主亦都会伸出双臂来拥抱我们。他教导我们要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这样我们就可以与神的旨意和谐，成为神的朋友。我见证救主的赎罪是真实的，他的赎罪有洗涤和洁净的能力。只要我们努力摆脱自然人，跟随他，他就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成为圣洁。他是神的羔羊，是那位圣洁公义者，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诗歌班和会众现在会唱《在危鹅高山上》，跟住落嚟，我好荣幸会为各位讲道。之后，总会会长团的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会讲道。
My dear brothers,
我亲爱的兄弟，感谢你们在世界各地聚集参加总会大会的这场圣职大会。各位的出席显示了，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都承诺要持有神圣圣职的兄弟一起站起来侍奉并且敬重你们的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通常会用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来标记我们的人生。我的人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其中之一是在1989年听到泰福彭宣会长一篇经典的讲道《慎防骄傲》。彭宣会长在讲道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沉重咁压在他心里面一段时间的一件事。过去那几个月我亦都承受类似的重担，圣灵的敦促令我不可以不开口为彭宣会长21年前的这个讲道作另一个见证。每个人多多少少和骄傲这个罪都有某程度上的接触，没人可以被得到他，好少人可以战胜他。我和我的太太讲我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笑着说，找你讲这个题目真是最好不过了，因为你太熟悉这个题目了。我亦都记得彭宣会长这篇发人心省的讲道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副作用，有一段期间教会成员几乎都很避忌去说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女或者国家感到骄傲，或者因为他们的工作而感到骄傲。骄傲这个词语似乎在我们的词汇里面完全消失。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很多的例子，讲到关于良善正义的人在正义中欢乐，同时以神的良善为荣。天父介绍他的爱子的时候亦都说，我因他而非常喜悦。阿尔玛因为他或者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而感到光荣。使徒保罗以教会里面忠信的成员为荣。伟大的传教士艾蒙以他和他的兄弟能够担任传教士的成功经验为荣。我认为为某些事引以为荣和骄傲自大绝对不一样。我以很多事为情，我以我的太太为荣，我以我的仔女和孙仔女为荣，我以教会的青少年为荣，他们的好行为令我很高兴，我以你们我亲爱的忠信兄弟为荣，我很荣幸可以和你们并肩成为神的神圣圣职持有人。咁引以为荣同彭宣会长所讲普遍嘅罪嘅嗰种骄傲有啲乜嘢唔同呢？彭宣会长嘅教导令我哋难忘。佢话骄傲系一种罪，因为骄傲产生仇恨同埋敌意，令我哋反对神同我哋嘅同胞。喺根本上，骄傲犯嘅系比较嘅罪，因为骄傲往往一开始嘅时候就系、是、你睇我有几好。我做了几多好事，而结论通常就是所以我是好过你的。我们的心充满骄傲的时候就犯了严重的罪，因为我们违反了两条最大的诫命。我们不崇拜神，不爱邻人，暴露出了我们真正崇拜和喜爱的正是我们在镜里面看到的倒影。骄傲犯的是自我抬举的罪，对很多人来说，骄傲是个人的雷米歇顿，一个将妒忌、贪婪和虚荣合理化的圣台，也就是说骄傲就是原罪。因为由世界奠基的时候开始，骄傲就令到路西法那个在经文说本来在神面前有权柄的早晨之子坠落。假如骄傲可以令路西法一个这么有能力又这么有前途的人变得腐败， 咁我哋系唔系更加应该检视我哋自己嘅灵魂呢？骄傲系一种致命嘅癌症，呢种罪系扩散人类其他各种弱点嘅途径。事实上，我哋可以话每一种嘅罪喺本质上都系骄傲嘅一种表现。这个罪有很多方面的，它令人因为自己的自我价值、成就、才华、财富或者地位而沾沾自喜，他们因为这些祝福而认为自己是被拣选的，是很优越的，或者比人家更加正义。这一种是感谢神让我比你更特别的罪，基本上就是希望人家夸奖和羡慕自己，这种是自我美化的罪。对另外一些人来讲，骄傲会变成妒忌，他们会很不满地看待那些地位比较好的人、更加有才华的人或者是更加有财富的人，他们会在自我抬举的误导和卑劣的意图下去伤害、贬低同埋毁灭其他嘅人。当佢哋妒忌嘅人唔顺利或者系受苦嘅时候，佢哋嘅内心会好开心。要观察骄傲嘅罪，冇任何嘅地方比喺运动场上更加好啦。我一直都好中意运动，亦都好中意睇运动嘅比赛。但是我要承认，在运动场上发生过一些很没修养的尴尬事情。平时非常和善、有爱心的人，为什么在运动场上都会变得这么不宽容，并且用仇恨对待对手和他们的支持者呢？我看过一些运动队伍的支持者羞辱和丑化他们的对手，他们会找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然后大肆做新闻。他们会用笼统的论点将他们的仇恨合法化和合理化，又套用在和对手队伍有关的人身上。如果对手的运气不好的话，他们就会非常之开心。各位兄弟，不幸的是，今日这种态度和行为在政治、种族和宗教的公众论坛上面，我们成日都会见到，绝对是屡见不鲜。亲爱的圣职兄弟，亲爱的门徒同工，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持有更加高的标准呢？我们是圣职持有人，必须要了解神所有的儿女都穿着着同样的队伍波衫，我们是一队有兄弟情谊的队伍。我们在我们的竞技场地，我们的目标是去学习爱神，并且将这种爱扩大到我们的同胞身上。我们在这里是要按照他的律法生活和建立神的角度。我们在这里要培养、提升、公平对待并且鼓励天父的所有儿女。当我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我很荣幸可以被总会多位资深的兄弟教导。有一日，我开车送雅各富士德会长去参加一个支联会大会。富士德会长利用在路上的几个钟头的时间，对我被指派的任务教导了我几个重要的原则。他说，教会成员对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都是非常客气的，他们会对你非常好，而且会说一些很好的说话。他们会笑一笑，然后说，迪特，你对他们要心怀感激，但是千祈不要自满。各位兄弟，对我们所有的人，无论在什么召唤或者是什么生活的情况之下，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我们可以感激有健康、财富、财产或者地位，但是当我们开始自满的时候，当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地位的时候，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重要性、权力或者名声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公众形象相信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的时候，那麻烦就开始了，亦就是骄傲开始腐败人的时候了。经文里面有很多的警告是跟骄傲有关的，例如骄傲只启增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使徒彼得警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及谦卑的人。摩尔门解释说，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前蒙接纳。主刻意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主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亲手指导他的工作，以免我们信赖欲备。我们是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被赐予圣职，不是要令我们鞠躬踏礼接受世人的喝彩。我们在这里是要卷起衫袖努力工作，我们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被召唤来准备这个世界迎接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不是求自己的尊荣，而是将赞美和荣耀归于神。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可以作的贡献不多，但是当我们正义这样运用圣职的力量的时候，主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努力令伟大而奇妙的事工发生在人之儿女的中间。就好像摩西学到的一样，我们亦必须要知道，人靠自己其实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避免骄傲的这件事情上面，和其他所有的事一样，耶稣基督都是我们完美的榜样。路西法试图改变天父的救恩计划，为自己求尊荣的时候，救主说，父哦，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你。救主虽然有超凡的能力和成就，但他依然时常保持温顺和谦虚。各位兄弟，我们持有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这个是神赐给世人帮他行事的能力。只要运用他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要成为好像救主一样。意思就是我们要好像救主一样，在每件事情上面寻求去达成父的旨意。那也即是说，我们要好像救主一样将荣耀归于父。那也即是说，我们要好像救主一样，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要忘记自己。骄傲是令圣职力量关掉的开关制，而谦卑就是打开这一种力量的开关制。所以我们要怎样克服骄傲这个既普遍又具破坏力的罪呢？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更加谦卑呢？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仁爱的时候是不可能自大的，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用基督纯正的爱这一块镜片看看周围的世界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体会谦卑的真正意义。有些人认为要先自我贬低才叫做谦卑，谦卑并不是要我们说服自己是没用的、没意义的或者是没价值的，亦不需要我们否认或者隐藏神赐给我们的才能。看不起自己不会令我们体会到谦卑，少想自己才可以令我们体会到谦卑。我们用侍奉神和同胞的态度来做事，才会是真正的谦卑。谦卑令我们将注意力和爱心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和天父的目标上面。骄傲的相反就是将自私的心井里面吸取能量和力气， 当我哋唔再只系顾自己，并且喺服务嘅时候忘记自己嘅嗰一刻，骄傲就会慢慢消失，开始死亡。咁我哋就唔再骄傲啦。我亲爱嘅兄弟，有几咁多人需要我哋谂起佢哋，而唔系我哋自己。唔好忘记你哋嘅家人，你哋嘅太太。有几咁多嘅方式系可以去服务。我哋冇时间去只系谂到我哋自己。我以前有支笔，我喺航空公司做机师嘅时候，好鍾意用嗰支笔。我只要转下佢，就可以喺四种颜色里面揀一种颜色。我要用红色或者蓝色嘅时候，笔都系唔会抱怨嘅。佢唔会同我讲，我唔想喺夜晚十点之后，或者喺浓雾嘅时候，或者喺高空嘅时候帮你写字。呢支笔唔会讲，你只可以用我嚟写重要嘅文件，唔可以写琐碎嘅事。佢忠实可靠咁样帮我完成咗我需要佢做嘅大小事情。佢永远都系随时候命，佢时时都可以帮到我。同样咁样，我哋亦系主手入面嘅工具。我哋如果将心放喺唔啱嘅地方，就唔会得到佢嘅力量。我哋如果将心放喺啱嘅地方，就唔会抱怨我哋系大材小用啦。无论佢要我哋去边度，我哋都乐意服务。咁样主就可以用超乎我哋理解嘅方式，令我哋完成佢嘅事。我要引述泰福彭宣会长喺21年前嗰篇受灵感动嘅话嚟结束。骄傲系石安嘅一大绊脚石，我哋必须要克服骄傲，用洁净器皿嘅内部。我哋必须要信服神圣之灵嘅劝导，脱离骄傲嘅自然人，藉着主基督嘅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好似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神会有一群谦卑嘅人民，嗰啲唔系被逼谦卑而谦抑自己嘅人，有福啦。让我哋都能够选择谦卑，我哋做得到，我知道我哋可以。我亲爱嘅兄弟，愿我哋都能够效法救主嘅榜样，伸手服务，而唔系寻求世人嘅赞美同埋尊崇。我祈求我哋都可以睇到我哋心入面唔正义嘅骄傲，而将佢连根拔起，并用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同埋温柔嚟取代骄傲。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wonderful evening.
真系一个美好嘅晚上啦。我有几句特别嘅说话想同呢一班传教士讲，佢哋唱嘅歌真系好好听，令到我好高兴可以能够帮助我，等我都可以能够记得起。我亦都特别感谢呢个机会，可以能够有机会同你哋一样拥有圣职。因为我哋已经蒙召唤去运用呢一份神圣嘅力量，去为天父嘅儿女服务。我哋究竟有冇尽力咁样履行呢一项职责呢？将会带嚟永恒嘅影响。唔单止系我哋被召唤去服务嘅人，对于我哋自己同埋将来嘅世代都系。我一直记得两位非常之令我尊敬嘅圣职持有人。他们有主的灵同他们同在，去从事主召唤他们去做的任务。他们在美国找到复兴的福音，而且是第一位带领我的两位祖先， 认识福音的主的仆人。我其中的一位祖先，他住在瑞士的一个很小的农场里面，而另一位是一个男青年，他是一个孤儿，他由德国移民去美国，住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他们两个都听到这圣职持有人为复兴福音所做的见证。那个女仔当时在她屋企里面的火炉旁边，而这个男仔就在美国一间租用的会堂那里，圣灵分别话给他们知道这些长老所带来的信息是真实的。他们两个都分别选择了接受洗礼，因为圣灵话俾佢哋听呢啲系真实嘅。喺几年之后，佢哋喺美国西部嘅山区几百公里嘅一条泥路上面相遇。喺佢哋结伴同行嘅路上，佢哋有机会一齐倾偈。佢哋倾谈到有关于神嘅仆人可以能够喺全世界咁多嘅人当中揾到佢哋，而呢份嘅祝福就好似奇迹一样。更加奇妙嘅就系佢哋都知道呢个信息系真实嘅。佢哋之后结婚，而圣灵对佢哋所作嘅见证，自从喺呢两位圣职嘅持有人藉住圣灵嘅力量对佢哋宣讲福音之后，就持续咁样影响住佢哋，令到佢哋得以后嚟藉住圣职嘅力量成为永恒嘅伴侣。亦都带来了神的灵的影响力，影响他们无数的后代，而我亦都是这众多的后裔的其中之一个。这个快乐的故事和其他千千万万的类似的故事都会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发生。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位年轻的家庭教导教师对你的祖父所说的话燃起他的渴望，令他重返教会。都有些其他人，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母亲经历了重大的打击，在很悲伤的时候，因为听到教长所讲的祝福而重新获得力量。而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圣灵的力量，他们可以能够帮助增进圣职持有人服务和造福其他人的能力。我今晚想要讲的主题是，我们都可以能够做到那些能够使到圣灵成为我们伴侣的一切必要的事，然后令到我们可以无惧地勇往直前，相信我们会获得力量完成主去召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为人服务的力量是可能会很缓慢地增长，而且每一次都只是看到少少的进步，但是这些的力量一定会来到的。今晚我要提出几项的建议，帮助你们可以能够有资格去从事圣职的服务的时候有圣灵为伴。跟着下来，我也都会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去说明各位怎样可以在从事圣职服务的时候藉着圣灵的影响去增强服务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加入教会的正式教义会授予我们圣灵的恩赐，但是我们依然必须去过配称的生活，才能够符合资格去蒙得圣灵和我们一起。我们培养这些属灵恩赐的方法，就是去遵守诫命，去努力地去过纯洁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才能够悔改，透过他的赎罪获得洁净。所以身为圣职的持有人，我们一定要去把每一次的机会去参与教会里面所举行的圣餐聚会，并且在聚会当中全心全意地承诺愿意承受你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赐给他们的诫命，使他们能一直 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就好似我哋必须要洁净自己嘅罪咁样，先至有能够有圣灵同我哋一齐。我哋亦都必须要喺神嘅面前谦抑自己，并且承认我哋有需要圣灵同我哋一齐。摩尔门经里面提到复活之后，救主嘅门徒亦都有展现出咁样嘅谦卑。佢哋喺救主即将离开嘅时候跪低祈祷，而呢一段就系记录咁样写到。他们祈求他们最渴望的事情，他们渴望获得圣灵。他们同各位一样都有接受了洗礼。经文入面又讲，由于他们的祈求，他们充满着圣灵和火。救主在祈祷当中高声地感谢天父赐圣灵给这些由于信心而蒙得他拣选的人。跟住救主就祈求能够俾佢呢啲为佢所服务嘅人获得属灵嘅恩赐。佢话：父啊，求你赐圣灵给所有相信他们话语的人。我哋作为救主卑微嘅仆人，我哋应该祈求圣灵喺我哋服务嘅时候去帮助我哋，并影响我哋所服务嘅人，怀住对耶稣基督坚定嘅信心。向天父谦卑咁祈求，系我哋得以有资格获得圣灵为伴嘅必要条件。我哋要藉住谦卑同埋信心去获得属灵嘅恩赐。我哋喺阅读、研读同埋沉思经文嘅时候，就会增加呢啲属灵嘅恩赐。我哋都听过呢一啲嘅说话，但系我哋。仲系可能喺每日读咗几行或者几页经文之后，就希望啊咁样就够啦。但系阅读、研读同埋沉思经文呢三件事系唔同嘅。我哋可能读到一啲嘅经文嘅字句里面，我哋会有产生一啲嘅谂法。我哋会喺研读经文嘅时候，发现一啲。意见，但是只有我们在沉思经文的时候才能够邀请圣灵启发我们。我认为约瑟夫斯密会长沉思能够邀请神的光是我们的典范。这个例子在教义和圣约第138篇里面找到。斯密会长阅读和研读了很多经文，他想要了解到救主赎罪的效力是怎样可以影响到那些已经离世的人，特别那些离世之前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他说，当我沉思这些记载的事时，我理解的眼睛被打开，主的灵停在我身上，我看见许多死者，小的和大的。悔改、祈祷和沉思经文是我们能够在圣职服务当中获得圣灵恩赐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怀着信心向前迈进，完成我们的召唤的时候，并且获得圣灵的帮助，就能够增强和光大我们为人服务的能力。孟孙会长是这样勉励我们。光大召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要增强召唤的尊严，而且还要扩大和巩固它，令到天上面的光能够透过召唤散发出来给其他人见到。那其他人又怎样扩大召唤呢？只要履行召唤有关的服务就可以了。我要建议各位从事两项我们都已经蒙召唤去做的服务。你们如果能够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完成这两项服务你们自己和身边的人，就会见得到你们为人服务的力量增加和光大。第一样服务就是教导其他人有关神的事，为神作见证。主已经吩咐那些年纪最轻、经验最少的亚伦圣职持有人一起从事这个召唤。他宣告亚伦圣职的祭司，他们虽然没有权柄施洗主礼圣餐或者是按手，但是他们要警告、讲解、劝勉、教导，并邀请所有 的人归向基督。在这几个星期，在这个星期之内，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执事就会被他的定额组会长吩咐去邀请一位他从来都未见过的定额组成员参加聚会。这位13岁的会长是吩咐这位男青年的时候，可能不会用到警告、劝勉和教导这些字眼，但是那些却正是主期望这位受指派的执事去从事的拯救事工。我要给这个执事三项应许。第一，当你祈祷寻求帮助的时候，圣灵就会令到你平静下来，不会害怕。第二，当你惊讶究竟自己在抵达各位成员家的时候要讲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讲的话没什么道理，但是你就会感觉到在你需要的时候，那些话就会赐给你。第三，就是无论这个邀请的结果是怎样，你都会感受到主对你的服务表示认可。我没办法保证你所提出的邀请一定会被接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权，但是这个执事会记得你曾经邀请过他。我认识一个男士，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和教会的标准差很远，但是他同他的祖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在20年前有一位执事曾经探过他，他甚至能够讲得出那个执事的名字。他的祖父请我找回当年的这位执事，并且去多谢他的邀请。对于那个年轻的男仔来讲，这一日只不过是他生命当中的某一日，但这位的祖父和我们的主都会记得这位男仔受灵启发之后所讲的话，也都会记得他的名字。我要呼吁各位蒙召唤奉主的名讲话的人，无论你们年纪是几大，你们都要摒弃自我怀疑和不称职的感觉，因为圣灵会赐给你们应该所讲的话，他也都将会将这些话带给那些愿意谦卑受教向神寻求真理的人的心里面。如果我们继续尝试为主讲话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会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警告和教导，去邀请其他人祝福其他人的生活。除了去蒙召唤去教导其他人之外，我们也都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些的圣职服务也都会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影响之下感受到我们为人服务的能力会增强。你会察觉到你自己可以能够看得出其他人面上面所显露出的痛苦，而你也都会察觉到其他人知道他们是需要帮助的，就好像主教在见到他支会的成员的时候心里面有的感觉。当他路过医院的时候也都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也都会可能在入门口之后听到这一句说话，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当我还是男青年的时候，经常都很害怕不知道应该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说什么。有一次我在医院和我爸爸一起的时候，他好像就来撑不住了。我听到走廊传来一阵的骚动，突然之间我见到宾塞金会长走入房，就坐在我爸爸病床的另一边。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想，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听到一位最懂安慰人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怎样做。金会长讲了几句问候的说话，跟住就问我爸爸有没有接受圣职祝福。我爸爸答他有，跟住金会长又坐回在张凳上面。我等金会长展现出他安慰其他人的卓越的技巧，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缺乏这些的能力。但他们两个对望了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就静静地互相微笑。金会长就起身就说了，我想我应该走了，免得你太累。
我以为自己没学到些什么，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爸爸在出院之后，他谈到有关这次经验的时候，原来在这么多探过他病的人当中，金会长令他心情变好是最多的。金会长不需要讲很多安慰人的说话，至少我没有听到他讲任何的说话，但是他拥有主的灵为伴去给予安慰，正示范了万宣会长的教导，人又要怎样光大召唤呢？只要履行与他有关的服务就可以了。无论我们是蒙召唤藉着圣灵去教导福音，还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圣职服务都可以能够获得力量，他们都会蒙得祝福。我们和我们服务的对象都会感受到来自天上的光，我们和家人所遇到的困难可能会令到我们担忧，但是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影响之下为其他人服务，就会获得祝福。乔治肯龙会长在从事圣职服务多年的时候，也都曾经经历很多的忧伤，但是他也都有经验感受到圣灵和他为伴。以下的这段说话是肯龙会长给我们从事圣职服务的时候的保证，对于我来说，我知道这一项的应许是真实的。他说，每当黑暗充满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自己并未拥有神的灵。我们如果充满神的灵，无论处境是怎样，内心都一定会充满喜悦、平安和快乐，因为神的灵正是幸福愉快之灵。主已经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正因为我们有圣灵和我们一起的特权，我们应该在每一日由早到晚都是充满着喜悦，拥有光明和圣灵的启示。当我们忠信地从事圣职的服务，就能够在经历困难的时候期望获得幸福和喜乐的祝福。我见证我们是蒙神召唤去藉着预言而服务，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由约瑟斯密复兴，神活着的，他聆听我们每一个祈祷。耶稣是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们能够知道这些事是真实的，藉着圣灵的力量，特别是在你们服务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ethren, we remind you,
各位兄弟，我们要提醒各位，大会堂诗歌班转播将会在明早九点半开始，去到十点钟。大会堂诗歌班的演出之后，星期日的晨间大会就会立即开始。我们要感谢普悠浮全教士训练中心的诗歌班带来美妙的音乐，也都感谢今晚为讲道的总会兄弟。现在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到敬爱的先知多玛万宣会长讲道。万宣会长讲道之后，诗歌班会唱蒙召唤去服务，之后会由七十元雅各海莫勒长老为我们做散会祈祷。
我亲爱的圣职兄弟，今晚我殷切祈求天父帮助我，给我讲出我觉得应该同各位讲的事情。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关于选择和选择后果。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各种不同的选择。有些选择并不重要，有些选择影响深远，有些选择对永恒的事物毫无影响。有些选择就足以改变一切的。当我思考选择的不同层面，就将这些层面归纳为三类。第一，选择的权利。第二，选择的责任。第三，选择的结果。我叫 他们为关于选择的三件事。我先讲下选择的权利。我非常感激慈爱的天父给我们拥有选择权这项恩赐。选择权就是选择的权利。第九任总会会长大卫奥麦基讲过，神赐给人最大恩赐之中仅次于生命的，就是运用生命的权利。我们知道在世界创造之前，我们就有选择权，而路西弗企图剥夺我们的选择权。他不信任选择权的原则，亦都不信任我们，争论着要强迫我们接受救恩。他表示按照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会失落的，而他亦似乎没有想到或者不在乎，如果大家都跟从他的计划，就没有人会变得更有智慧、更坚强、更有爱心，或者是更懂得感恩。我们选择了救主的计划，知道我们将要展开一段危险艰难的人生旅程。我们在尘世生活里面难免犯罪做错事，令我们从天父面前被剪除，但是天父灵体的长子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所有的人赎罪，他承受难以言喻的痛苦，成为伟大的救赎主，全人类的救主，等我们能够顺利回到天父的身边。先知尼腓告诉我们知道，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各位兄弟，无论我们身处在怎样的环境，我们永远都是有选择的权利的。跟住有了选择的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选择的责任。我们不可以保持中立的，中间立场不存在。主知道这一点，路西弗亦都知道。只要我们活在世上，路西弗和他的信徒就不会打消俘虏我们的灵魂这个念头。天父不会差遣我们走上这段永恒旅程，而不提供方法帮助我们能够由他那里获得神圣的指引，协助我们在结束尘世生命的时候安全回去。我想的是祈祷，还有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微小声音的低语。我亦都冇忘记仲有神圣嘅经文，呢个系已经成功横渡人生汪洋大海嘅水手所写低嘅记录，而我哋亦都紧接喺之后要横渡呢个大海。我哋每个人嚟到世上都带住作正确选择所需要嘅工具。先知摩罗乃话俾我哋知，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敌对者嘅信息由四方八面向我哋轰炸，请听下其中呢几个，各位一定都觉得耳熟能详啦。净系呢一次啫，唔紧要啦，唔使担心啦，冇人会知道嘅。你想戒烟、戒酒、戒毒，随时都戒得甩啦。大家都咁样做啦，所以呢啲都唔算系坏事咧，真系大话连篇啊！ 虽然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面难免会遇到一些分叉路和弯路，但是一旦走入歧途而没办法回头，我们承担不起那些惨痛的后果。路西佛这个机灵的吹笛手吹着美妙音乐，引诱懵然不知的人远离他们所选择的安全道路，拒绝慈爱父母的劝告，抛开神所教导的安全庇护。路西佛不单止只是想掳走所谓作奸犯科的小人，亦都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包括神的选民。大卫王听他的话，追求正义的心动摇了，他跟从了他就堕落了。大卫时代之前的该隐和大卫时代之后的加略人犹大都是这样，路西佛的手段狡猾，受害者不计其数。我们在尼腓二书读到有关他的记载，他会安抚其他人，控他们安于肉肉的安全感，他会哄骗另一些人，告诉他们没有地狱，直到用他那可怕的锁链找住他们，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令他们下地狱了。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决定呢？我们会不会屈服于短暂享乐的保证，屈服于冲动和激情呢？或者是屈服于同辈的压力呢？希望我们不会好像路易士卡洛的经典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爱丽丝一样，这么不懂得做决定。你们可以记得他去到一个分叉路口，前面有两条路可以行，但是通去不同的方向。爱丽丝于是问他遇到的开禧猫，我应该行哪一条路呢？猫回答说，那就要看下你想去哪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那你行哪一条路都无所谓。跟爱丽丝不同的是，我们都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我们行哪一条路都是绝对攸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今生所行的路必定会决定我们来生要行的路。我们不断面临抉择，要明智地作出决定，需要有勇气，讲不的勇气和讲好的勇气。抉择是会决定命运。我恳请各位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绝对不会偏离那条带领我们达成目标的道路。这个目标就是问天父，和天父永远在一起。在这条不直的真理道路上面，沿途有其他的目标要完成，好像传道、圣殿婚姻、在教会保持活跃、研读经文、祈祷、圣殿事工等等。在人生旅程当中，还有无数有意义的目标有待追求，我们需要立下承诺去逐一达成。各位兄弟，最后我要讲一下选择的结果。我们一切的选择都有后果的，有些并不会影响我们永恒的救恩，而有些就是和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的。无论你是穿绿色衫或者蓝色衫，到最后都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你决定要不要按电脑的一个掣去接触色情，就会令你的人生因而完全不同了。你就这样离开了那条不直安全的道路。如果朋友强迫你饮酒或者吸毒，而你屈服于这样的压力，可能就走入了歧途而没办法回头了。各位兄弟， 愿我们将我们的眼、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决心都专注在永恒的目标上。无论你是十二岁的执事或者是成熟的大祭司，这个目标值得我们不计代价地去追求，无论必须付出几大的牺牲，没有任何诱惑、压力或者勾引在我们，是我们克服不到的，除非我们被这件事有机可乘。如果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不能够怪其他人，只能够怪自己。伯翰杨会长曾经以自己为例讲明这个道理，他说，如果兄弟我行错了路而被关在天国外面，那除了我之外就没有人应该受责备了。天上人间或者地狱都只有我一个人应该受责备。真的很直接，他跟着就说，这个亦同样适用于每位后期圣徒。救恩是一种个人的谋求。使徒保罗向我们保证，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都曾经做过不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还未改正这样的选择，我向各位保证有一个方法是可行的，这个过程就是叫做悔改。我恳请各位改正错误，我们的救主赦免，等我们得到这项宝贵的恩赐。虽然这条路并不好行，但是其中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不要冒失去永生的危险，如果犯了罪，越早开始回头，就能够越早获得随着宽恕的奇迹而来的那份美好的平安和喜乐。各位兄弟，你们是堂堂华就的青年，各位的目标是在天父的角度之中获得永生，这项目标不是在一次荣耀的行动之中完成的，而是一生为人正义的结果，亦都是明智选择甚至坚持目标的最高成就。就好像追求其他有意义的目标一样，要获得永生的酬赏，就必须有一番作为。经文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最后我要同各位分享一个榜样，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确立自己要追求的目标。我讲的就是克雷顿·柯丁森兄弟，他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的教授。柯丁森兄弟16岁的时候就决定星期日不打波的。几年之后，他就读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是学校篮球队里面的中锋。那一个季度，他们的篮球队是常胜军，一路打到在英国大学相等于美国的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篮球比赛的季后赛，他们在季后赛轻松地过关斩将，打入了四强。 爱丁森兄弟见到比赛时间表的时候吓了一跳，那场决赛是排在星期日。他和队友都非常努力才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是正选的中锋。他和教练讲这样的情况令他很为难，教练一点都不体谅，他表示希望见到柯丁森兄弟出场比赛。不过决赛之前还有一场准决赛，好不好彩后备中锋他膊头甩了臼，这样令柯丁森兄弟受更大的压力，要在决赛那场比赛出赛。他去到酒店的房跪低求问天父，只是得这次而已，他可不可以在星期日比赛。他说他做完祈祷之前他就已经得到答案了。克雷顿，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你明知答案是什么呢？他去找教练，他说很抱歉不能够打决赛，然后他去到当地支会参加聚会，同一时间他的队友正在比赛，他祈祷他们能够获胜，而他们果然赢了。柯丁森兄弟做了这个重大艰难的决定，而家经过30年噶啦，佢话当咁多年嚟，佢都认为呢个佢系一生最大最重要决定之一。佢大可以轻松咁话，正常嘅情况之下，守安息日为圣呢条诫命好啱，不过我嘅情况系情有可原嘅，所以算啦。只是这一次而已，下不为例。但是他说由那时开始，他的人生当中就越来越多情有可原的情况了。如果他就只是那一次跨越了界线，那万一再有很紧急重大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就更加容易再次跨越了那条线了。他学到的教训是100%的时候遵守诫命是比起98%的时候遵守诫命来得更加容易。我亲爱的兄弟，希望我们都能够对选择的权利心存感恩，接受选择的责任，并且时时谨记选择的后果。身为圣职持有人，当我们全体团结合一，谨慎而正确地作选择，就能蒙得天父的指引。我们从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和古代的那些人一样，已经回应了主的呼唤，我们是做着祂的差事，我们会在这项神圣职责上顺利成功。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我郑重地谦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夫子，阿们。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天父。How grateful we are. 我哋真系非常之感激。
Of prophets.
有个机会喺今日呢个日子，有活着嘅先知嘅时代里边活着。我哋感谢天父，你派遣你嘅儿子喺度。
Through these,
对世人在讲话。对呢啲仆人讲话，我哋非常感激有圣灵嘅陪伴。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the priesthood，
有圣职，呢种天父赐予我哋嘅力权柄同埋权力，去以你嘅名去讲话同埋做事。
For music，
我哋非常感激有音乐，我哋非常感激呢个唱诗班同埋。唱歌今日唱歌的唱诗班，我们现在祈求我们的天父，在这个闭会的时候，我们祈求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在这个大会里面感觉到的感动，会使我们有更大的鼓励和力量，更好成为更好的父亲，更好的丈夫，更好的领袖。我们
这样祈求，藉着
你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